欢迎收听疗愈零时差。Hello， 大家好，我是 Juno。
Hello， 我是 Lin。
我们今天呢要来分享，书单，就是我们最近在阅读的书，或是我们觉得不错的书，想要推荐给大家。然后今天是由Lin来推荐他觉得不错的书给大家，所以我们请Lin来介绍。
好，我觉得我一般是阅读工具书比较多，特别是就是瑜伽相关，因为之前教瑜伽的时候就会想要多了解瑜伽相关的内容，所以其实看了很多工具书，我觉得可能是比较属于小众型的，我就不全部拿来分享。那但是其中我觉得稍微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个瑜伽经，我觉得瑜伽经听起来感觉是那个什么类似很高深的经典，但是其实它你去翻你会觉得其实它可以很融入在你的生活，所以就想要先反正就是顺带一提，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瑜伽经，那它有很多不同的作者翻译，会有不同的一些风味，大家可以去书店逛逛然后去翻这样子。然后对，所以刚刚就提到说我一般是看工具书或是励志书比较多。那我今天想要分享的一本励志书是我在大概四五年前看的一本书，是谢哲青写的，他书名叫做《走在梦想的路上》。我不知道 Juno 你有没有看过，
我好像有看过耶、欸、有耶、欸、很久以前有看过，有
他这本书是我记得我那时候是从台湾要搬到墨尔本，就是要来念研究所、然后那时候其实人生有点茫然嘛，就如果大家听过我们前几集我就介绍我们的灵性旅程的时候，我提到就是刚搬来澳洲的时候其实人生很茫然，然后有点不知所措，然后那时候唯一带了一本中文书就是谢哲青的《走在梦想的路上》。然后我先稍微介绍一下谢哲青是谁好了，作者他是一个台湾的作家，然后他也是知名的旅游家，也是登山家，然后同时也是很多节目电视跟电台的主持人。那他的故事 他其实有在这本书里面细讲他的故事、我简单说就是他大学毕业之后啊，因为他家里他的就是他的家庭生活好像让他不太一直让他很不开心，然后一直想要出走，然后所以他就大学毕业之后就成为一个船员，然后到世界各地去旅行，然后之后回来之后呢，他就打工赚了一些钱，然后也借了一些钱之后，他就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念研究所，然后他念的是考古和艺术史。所以他在这本《走在梦想的路上》呢这本书他除了讲了他去过的国家他的经验分享之外，因为他的 background 是考古跟艺术史嘛，所以他也解释了很多考古就一些历史跟一些艺术史的内容。所以这本书我觉得他跟一般旅游书不一样的是，他写的是他结合了他的旅行经验还有一些历史，他一些不同国家的历史艺术史，以及我觉得最可贵的是他对人生的观感。然后所以这本书我觉得蛮励志，想要分享给大家。然后里面我觉得有一些句子我觉得还蛮触动我的心，然后就是都会算是在虽然是五年前看的书，但是现在拿过来翻都还是会提醒我就是人生的每一个时刻都好好去把握。那我就来分享他写的一些句子。有一句话他说，年轻时做的任何决定都是让你人生慢慢就定位，我们都在一点一滴的形塑自己的未来。然后我就觉得这句话其实就是所谓修行嘛，就是在那个当下，然后 把每一分每一秒过满这样子。然后他还有另外一句话我觉得也很不错，很温暖，我觉得他的文字很温暖。他说我们都对旅行怀抱过多的期待憧憬，总以为在路上会想通些什么，回来之后马上拥抱全新的人生，以为可以海阔天空自由自在，事实上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旅行的重点之一在于返回之后如何面对生活，那才是真正的退化成长。然后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在五年前我在看的时候特别的打动我，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很迷惘嘛，就是有点算是因为迷惘想要逃避些什么，所以才来澳洲念书。然后其实来到了澳洲之后也一直很希望找到那种在旅行的那种快感啊，或是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但就始终不知道被自己一个观念卡住。所以那时候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就被打，就有点被打醒，就觉得说哎，对耶，就是我们常常都以为说去外面旅行就是可以有多大的蜕变啊或是什么的，但是其实真正的重点跟那个滋养的成分应该在于怎么去面对你的每一分每一秒。然后我觉得也就跟就刚说的就跟修行很像，就是真的就是在那个当下。所以这本书我觉得想要推荐给大家，不知道 Juno 你还记不记得你看的时候的心得。
我在想我这本书好像是你借给我看的耶，
好像是。
我还蛮喜欢他的人生经历的，就是他因为没有什么钱嘛，然后他就是去考船员证，然后再去透过就是工作打工的方式，然后留在船上，然后到各个不同的城市去。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棒可以去探索世界的方式，因为我真的觉得他很有勇气耶。
对，
就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旅行。因为现在大家想到一般旅行的方式可能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长时间的旅行，待在一个国家，但有些人可能是跳点式的，可能就是他觉得环游全世界，可能法国待个一天，德国待一天，然后每个国家都是都有去到，就等于是环游全世界。
对，
然后我是喜欢在一个地方待长久一点，然后知道那边的文化、人文风景，然后可以在那边待一段时间我才能了解那个地方。然后我觉得他用的方式就是有点像这样的方式。然后在船上工作也可以跟很多各种不同国籍的人交流。然后他说因为这样所以他语言也是进步的很快，而且不只是英文，因为有很多船员都是来自世界各地。
对，
然后他就有说就是不是只有学校才能学语言，他说很多人可能没有很高的学历，然后大家很年轻就去船上工作，但是每个人的语言能力都非常的好。然后就觉得很棒耶，就是这样的生活。
对，就是而且他我觉得他跳脱很多我们传统的教育框架，就比如说你刚刚说的语言啊，不一定要像就是在台湾就是进补习班啊考试啊高压这样子。其实有很多就是有很多方法啦。对，这是我很喜欢听他的节目啊，或是看他文字的其中一点，就是他常常会带我跳出我思想的框架。像我记得里面他有一篇他是讲到不丹，就是他好像是去不丹玩吧，还是带队去不丹旅行。然后他就因为我印象中的不丹就是哇一个佛教国家，然后很感觉很神圣，然后因为我看之前看到什么天下杂志的文章啊，大家都说不丹人民很崇敬他们的国王，然后就感觉这个国家好完美哦。然后不丹人民好像也是票选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民
哦。对对对
对，然后就觉得哇这个国家好完美哦。但是谢哲青在里面他走在梦想的路上这本书他就提出他自己的观点，他就觉得说 他的说法我记得是他说他觉得不丹其实是蛮封闭的一个国家，就是反正他，
我记得他说
对
他很像北韩
哦，对，
他用北韩来形容。
对， 对，然后对，然后他有，他书里面有讲他的理由，但是我现在有点忘记了，但是总之呢，就看他的文字常会让带出我思想的框架，所以很推荐这本书或是谢哲青相关的文章，我觉得蛮推荐给大家的。嗯，
我记得他说像北韩的地方就是你进去之前啊，你必须要先申请，就是你只能经由他们所推荐的 tour 你才能进去，然后就跟去北韩一样，
对对，
就是它是一个 set， 就是你要付钱给他们，然后拿到签证之后，然后要有你只能去固定的那些地方，然后由他们来展示这个国家的样子给你看，然后他就觉得他这个行径其实跟北韩很像，
很像。
然后他们没有很多对外接触的管道，所以现在应该有在更进步了，但是以前的话对外的管道比较没有那么多，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地方。
对，
然后当时我跟你的想法也是一样，就觉得哦，这是一个很亲切的佛教国家啊。然后因为我之前有听说他们兄弟不认识的长辈他们也都是一样叫爸爸妈妈这样子称呼，因为他们是佛教国家嘛，他们都觉得哦，可能是前世轮回别人的，虽然我不认识你，但是你是我长辈，但是你可能在某一世可能是我的爸爸妈妈，然后他们就是一种大家族的感觉，
大家都是家人，
这种对，有一种很世界大同的感觉。但是那一次听他一次讲，我就觉得哎，他这种说很有道理，真的这个形式感觉跟北韩还蛮像的。
对，哎，你记忆好好，就是你都还记得他里面的内容，
都记一些有的没的
对，所以这本推荐给大家。那我还有一本书，它是一个系列的，它叫当和尚遇到钻石，你有听过这本书吗？
啊，有。
对，它是一系列，好像目前出了四本还是五本的样子。然后第一本它就是叫当和尚遇到钻石，然后这第一本我没有看，我其实只有看它第三本，叫做瑜伽真的有用吗？那我先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它这个系列当和尚遇到钻石。虽然第一本我没有看，但是我稍微看一下他的那个书的简介，就是他的作者是一个美国人，他是藏传佛教的佛学博士。那藏传佛教的佛学博士他们有一个尊称叫做格西，然后他的名字叫做麦可罗区格西。那他写的第一本书《当和尚遇到钻石》是在写，他是用《金刚经》的应用在他帮纽约的一个钻石公司创造营收的这个过程。然后因为大家都会想说钻石是很血腥啊，很血腥的一个行业，所以就有人会想说啊，怎么一个和尚然后去做一个这么肮脏的行业这样子。那我刚刚说到就我第一本书没有看，那我是看了他第三本瑜伽真的有用吗，因为我那时候刚开始学习瑜伽，所以这个书名就这个标题就很吸引我。那他这本第三本瑜伽真的有用吗，他是用一种故事的方式去介绍瑜伽的哲理。那详细的故事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去翻，如果有兴趣的话。那主要呢，他这本书要表达的就是说不然先这样子好，我问 Juno， 你觉得瑜伽是什么
啊？瑜伽是什么？我觉得瑜伽范围很广，就是一般人对他来说可能是身体的伸展，但是随着更进入的时候又觉得又不只是这样子，是它很多是心灵层面的东西。就冥想啊，呼吸啊，这些都帮助我很多。
对。那其实瑜伽它的范文，其实之前好像不知道第几集也有稍微提过，就瑜伽范文它的意思是结合合一的意思。那这本书呢，它想要表达的就是说瑜伽其实是控制心灵的转变。那 他在故事里面呢，故事里面有一个女主角，她就是在旅行的过程中她被关到监牢里面去。那她我印象中，因为 这本书我也是好，我大学的时候看，大概好几年前了。那我印象中就是里面有很多对话是这个小女孩跟监狱里面的警察，诶，监狱里面的要警察吗，反正监狱里面的人在聊天的过程中就有很多很有趣的摩擦跟火花。那里面最常用到的一个比喻是说，你现在眼前出现了一支笔，那对你来说你可能会觉得它是一支笔，但是同样的东西你拿到比如说牛的面前，它不会觉得是一支笔，它可能会觉得是食物或是其他的东西。那他想要表达的就是说我们心里面种下了很多无数的种子，然后这些种子是让我们看见周边各种事物的一个因素。然后所以他想要表达就是说，很多时候事件本身其实是事件，但是是我们自己心里面种下种子去给予这个事件一些意思或是好与不好，就有点像，就让我想到那个二元论，就是好坏其实都是人的意识去贴的标签，但是其实是那个事件本身是中性的。那它里面有我觉得还蛮触动我的有一个思考是这个女生刚刚提到这个女主角就被在旅行过程中被关到监狱里面去，然后我记得有一段对话是就是那个女主角她后来知道她自己会被判无期徒刑，就是她会终身被关在那个监狱，但是她却没有很难过，然后她讲了一句话，她说我会把牢里面变成牢房外面，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还蛮值得省思的一句话，就是常常我会看到那些很有钱的人啊，我们都会觉得说哦，他一定没有物质上面的匮乏，他一定很快乐，但是其实常常会看到的是那些很有钱的人，他们其实是最不快乐的，因为他可能就是被自己思考上面的一些局限所束缚，然后所困住。然后这又让我想到一句话是六祖慧能说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然后就反正就觉得一切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我们的心去给它创，就是去赋予它的意思的。所以你的人生想要积极正向或是郁郁寡欢，就是取决于你那个一念之间。所以对，反正这本书是就还蛮值得推荐给那些可能你现在生命当中有一些关卡过不去然后想要转念的人，我还蛮推荐给听众看的。
我想到他的另外一本是他的当和尚遇到钻石四，然后他是爱的业力法则。然后我同事借给我看，他里面其实讲的道理很简单，就是有一个他举例说有一个女生，然后他有一个不错的工作，但是那个工作时间有点长，然后他常回家的时候就一个人很孤单，要自己做饭啊，自己上下班，然后每天都过着一样的日子。然后他有一天就问格西说他要去哪里找他的真命天子，然后格西就跟他说你去养老院吧然后他就真的去哦，他就去养老院去拜访那些老人家，然后或者他就说，因为他的意思是说 你想得到什么你就必须要付出什么。
嗯，
因为如果你想结束你这孤独，你想要有人陪伴，那么你就必先去找一个孤独的需要陪伴的人陪伴他。
嗯，
这他说这个 业力法则才会就是施，有点像施与受这样子，你要先种下一个善的种子。然后，嗯，这个女生真的后来她也遇到她的 Mr. Right。
哦，
她真的做完这件事情的时候，她也有遇到。然后我觉得她其实整本书的概念就是在讲这个，就是你想要得到什么东西，你就是要先
付出
什么东西去。
对，
然后她就说你的这些行为会去创造你周围的人跟你自己的世界。
嗯嗯，
就是有点像你的信念会创造这个世界一样，然后之后你就会进入你想要的那个世界里面去。
嗯嗯嗯，对，他这本，嗯，这一系列他都一直在讲就是你心灵的种子，然后他觉得说反正一切都是过往心灵种下的种子所造成的业力爆发嘛，就有点像 karma， 你过去种什么种子，你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嗯
嗯，然后所以他反正他常常就是他在强调，就是说只有改变你心里种下的种子，你才有办法改变你的生活。嗯
嗯，我觉得还蛮适合现代人阅读的，就很浅显易懂，不是做那种很难的事情你才能做到，而是你可以，你想要什么你设定一个目标，然后你就朝那个地方前。像他刚刚那个举例说，好，你现在单身，你觉得孤单寂寞觉得冷，然后他就设定说，好，那你就去养老院吧。然后我觉得你就可以真的去尝试看看，去一个你可能你有关注的单位，譬如说也不一定是要养老院，你可能是因为这有点像是也是像在做善事，然后其实你在做善事的时候，你自己也会快乐，也会开心。
对，
然后你可以尝试看看说，你不一定要说一定要去期待它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你就是抱持着哦想去帮助人家的心情来做做看，我觉得会有还不错的收获。
对，你刚刚提到，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你反而局限，就是如果一直是以抱持着想要得到什么而去付出的话，有时候你反而更得不到你想要，有时候反而你就专注在付出，然后自然而然你就会觉得很满足。然后之前在研究吸引力法则的时候，他们也是说，就是当你满足的时候，宇宙就会给你更多让你满足的事情或是人在你身边。所以对，我觉得那个这本书点醒，就是一直提醒我，就是你心里面种下的种子，那个他，我觉得他所谓他用种子，但是对我来说应该就是那个你的念头吧，就你心里下你种下什么样的念头，你就会吸引怎么样的事物在身边。
对，会，
对，
嗯，
对，所以这本《当和尚遇到钻石》系列，大家可以去翻看看。
嗯，
然后刚刚因为就是讲到瑜伽嘛，然后所以我就想到了这本书，但是这本书是英文的，它叫《The Yamas and Niyamas》。Yamas 是 Yamas， Niyamas 的拼法是 Nyamas。那它其实是瑜伽八支瑜伽里面的前两支。我先稍微提一下什么是八支瑜伽好了。我刚刚在节目最一开始有提到瑜伽经嘛，那瑜伽经它其实就在介绍说瑜伽是什么，然后修行是什么，然后你要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达到所谓的三摩地。那它里面就有提到这个八支瑜伽，八支瑜伽有哪八支呢？它叫 Yamas Niyamas， 就前面两支。Yamas 的中文翻译叫做持戒，或是你可以翻译成自我控制，或是节制。那最好的举例应该就是像佛教，要禁欲啊，要不杀生啊，这些都算是 Yamas。就是有点控制自己这样。那 Niyamas 它是精进或是 遵行纪律，像比如说念书，念书这件事情就是持续的精进，然后对他 Yamas 跟 Niyamas 里面他又在这本书里面的 Yamas 跟 Niyamas 他又细分了很多很多细项，然后回到八支瑜伽，第三支是 Asana， 就是我们现在最常听到最常看到的瑜伽体位法练习，就是那些伸展啊，就是 Asana。 八支瑜伽第四支是 Pranayama， 之前也有稍微提过的是调息瑜伽呼吸法，然后再来是 Pratyahara， 是感官控制，就是控制你的比如说你的嗅觉、你的听觉、你的视觉，就把它，有一些人是会喜欢放射出去，有一些人喜欢把它回收回来，就有不同的练习方式。然后再来第六步是 Dharana， 专注力，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特别是在这个世代，就很多很多干扰，所以这个专注力也很重要。然后再来第七是 Dhyana， 入定，就是我们常常在提的冥想。然后最后第八支就是 Samadhi， 三摩地，就是所谓的解放或是启迪。对，那这本书的 Yamas and Niyamas 它就特别专注在前两支，精进跟持戒。那这本书很推荐给大家，即便你不是瑜伽人，或是你对瑜伽没有兴趣，我都很推荐这本书。原因是它其实是很生活化的，就比如说我来随便翻一页哦，它每一篇最后都会给你一个课题，然后比如说 Yama 持戒，其中有一个叫做 Ahimsa， 就是大家应该最常听到就是不杀生，然后我们就会常常以为说不杀生非暴力，我们常常就会以为非暴力可能就是不要杀生啊，不要动手啊，不要动手动脚，就叫非暴力。但是这本书就是提醒你了，其实很多我们会有思想上面的暴力，比如说觉得自己很丑，或是觉得自己很无能，这些其实都是思想上面的暴力。然后这本书它就会去给你一些反思的问题，让你去比如说反省今天你对自己有了什么样的念头，然后有时候你可能是会害怕，可能也是一种暴力，然后他就会带你去思考说为什么你会害怕，是因为你有过多的想象，或是你在担心金钱，或是你担心死亡之类的议题，就是他会慢慢的带你进去，然后让你去分析你自己的情绪，所以我觉得还不错。然后慢慢的就跟着他一步一步的去记录，然后跟着他功课一步一步的去保持自我觉知，慢慢的就会释放一些心情上面的一些结，我觉得。所以这本书还蛮推荐给就算不是瑜伽人的听众，都很值得看。对，
他主要是介绍八支的其中两
支
吗？
对，
嗯
，Yamas 跟 Niyamas。
你前面有提到那个瑜伽经啊，
嗯，
它是还有一本叫《圣王瑜伽经》，它是也是另外不同的翻译吗？还是不同的人去？
哦，对，我说的瑜伽经就是它的全名，就是中文翻译就是圣王瑜伽经，是同一本书，哦，对。但是然后它的英文叫做 Yoga Sutra。然后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作者写翻译，就有点像佛经会有很多译本那种感觉，
哦，
对，很多作者。然后所以我在这边就不特别推荐哪一本，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喜欢的味道不一样，就每个人喜欢的翻译方法不一样，所以如果说大家对修行啊，或是人生有什么关卡卡住了，我觉得就可以去翻翻这些书，我觉得里面都有很多很有智慧的话，就是或是瑜伽经的话，我觉得它比较有用的是它一步一步的跟你说你要怎么做你的修行，然后 很还蛮扎实的练习，然后里面也有分析的说怎样的习惯会成为你修行上面的 obstacles 那个障碍。对，反正就看了之后你就会搞，你就会对自己的习惯更有觉知。对，所以虽然它叫瑜伽经，感觉好像就是只有瑜伽老师会去看，但是其实真的我觉得一般人都可以去翻看看。对，
嗯，
如果你对我，因为我那时候瑜伽师培是跟一个美国机构，所以他们推荐的翻译系列全部都是英文的，我中文就只有看过一本，是 我一个中文台湾的瑜伽老师推荐给我的，但是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不同的作者去翻译，大家可以去翻看看，看怎样的文字比较属于、比较适合你就可以。然后我觉得这种经典啊，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你不同年纪看或是不同心情去看都会有不同的体会。然后他其实经典里面就其实都短短的一句话而已，但是你在走过人生之后你就会有很多很同样短短一句话你就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见解延伸出来。
你现在可以分享几个吗？
分享几个吗？好，我觉得最简单的是这个，它的范文叫做，它是在瑜伽经第一篇里面，它的范文是这样子念的，它是说 Yogas Sita Vritti Nirodaha， 然后它就是这样短短一句话而已，它就解释了瑜伽是什么。那它的翻译就是将心绪倾向选址称为瑜伽，就他的翻译是这样，
好棒哦。
然后就他就这样短短一句话，他真的就是解释了瑜伽的一切。对，
好棒哦。
对啊，然后这个我觉得跟刚刚提到的当和尚遇到钻石系列，我觉得也都有观念上面都是有吻合的，就是你的心灵，对，反正一切修行就是取决在你的心灵怎么去操作，我觉得，对，就至少目前我修行到的阶段是这样子，对，所以推荐给大家。然后最后一本书我想要分享给大家，我觉得非常有趣，它的书名叫做《印度纳迪叶》。跨次元即时通解读你的灵魂蓝图，它的作者是台湾人，但是他是用梵文，应该是梵文的名字，记载在书上，叫做 Keshin K-E-S-H-I-N， 然后它是商周出版的一本书。那我先稍微介绍一下什么叫做纳迪叶好了。纳迪叶，它的英文叫做 Nadi Astrology， 它其实是印度的一种占星学，然后它源自于南印度的 Tamil Nadu 这个区域。那它是在好几年前呢就有圣哲记载了每一个人的过去现在未来，然后他把它记载，因为它是好几年前，大概有2000多年前的历史，这些印度圣哲就把它记载了，然后所以那时候他是把它写在棕榈叶上面，所以有一些人会叫纳迪叶叫 Palm Leaf Astrology， 就是棕榈叶，因为他们是记载在棕榈叶上面。那它上面一般记载的是比较物质上面的状况，比如说你这个人的工作会是什么，你的家庭会是什么，你的健康啊，你的小孩等等的状况。那这本书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呢，他是作者他分享了他遇到这个他的占星师，他叫他的这个占星师，他叫他咕噜，就是老师，他叫他咕噜。然后他记载他们相识的过程，还有他透过这个老师认识印度纳迪叶的过程。然后里面详细我就不多说，但是他是在马来西亚，就是他认识的这个咕噜，他是在马来西亚 接触到这个纳迪叶，然后看了之后反正就会觉得很神奇，就是几千年两千年以前的人，而且他还不是亚，就是不是台湾人哦，是一个印度圣哲，然后他们就透过他们的修行，他们的能力去记载了人的一生，我觉得很有趣。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我在看到这本书之前，我在瑜伽受训的时候就有听到这种占星学，Palm Leaf。然后我的瑜伽老师那时候在 training 的时候，我的瑜伽老师也有试着要去印度找他的叶子，但是没有找到。然后我身边好像都没有人找到，只有我先生他的，因为我先生有在研究吠陀占星嘛，他的老师有在印度找到他的叶子，找到他的种子叶。而且好像是第二次才找到，第一次去的时候他进去那个占星家Jyotish 那个占星学的那个老师家的时候，他们找不到他叶子，然后是第二次去的时候他们找到他叶子，而且很有趣哦，叶子一翻开就很清楚的记载说啊，你今天会来，你今天会找到你的叶子。然后我记得很有趣的时候是很有趣的事是他跟我先生说他那时候年轻的时候找到这片叶子，然后那时候那个老师就有跟他说他以后会有飞机，会有自己的私人飞机。然后他那时候只是一个很穷的一个音乐老师的样子，就是他那老师那时候只是音乐老师，他说怎么可能有私人飞机，太扯了。结果那时候那个老就是我先生的老师在跟我先生讲了，那个时候呢他已经有一个自己的私人飞机了，然后他就觉得、wow. 然后他其实已经忘记这件事情，他是有一天在备课的时候他突然间才想到这件事情，然后就想说哎，对耶，就是那时候预知的事情真的发生了。然后他觉得最神奇的是记载的人是活在两千年以前的圣哲，对，就觉得很有趣，
很不可思议，
很不可思议。嗯，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也有想说，我也想要来找找看我的有没有我的叶子，因为好像听，因为这本书里面就好像有提到，就是因为战争的关系，所以有一些叶子就是遗失掉了，或是就因为战争的关系，所以被毁掉了。
嗯，
所以。不是每一个人的叶子都在，而且
对
因为叶子就分散到是就不同的角落，所以你的叶子会在谁手上你不知道，所以其实还蛮难找的。嗯，
要因缘聚会，不然我也还蛮想去解读的，如果可以找到的话。
对，然后它里面分享一些我觉得很神奇的是他讲的东西，这些纳迪叶讲的东西还不是只是很粗浅的哦，就是他可以讲到很细，讲到你的健康，为什么你会有健康，为什么会有这个健康的疾病，然后如果你的 karma 你的业力好一点的话，他里面还会跟你说你要怎么样去应对治你的疾病。然后我记得这个作者就有分享说他从小啊那个耳洞打了就不知道什么就是都会发炎，然后他试过各种不同的不同材质的耳环都没有用，就是他就是会发炎，然后所以他就不能戴，然后就那个耳洞就会愈合，但是他你知道女生就是又爱漂亮，他就又去打。然后他那时候看到这个印度纳迪叶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就在讲他的健康的，然后就有他就点出说你的耳洞打了之后就会常常发炎，然后他就有跟他说你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好像是叫他戴纯金的耳环就不会有发炎的问题，然后他就去试了，然后就果然就他就没有再遇到同样发炎的问题诸如此类的，反正我觉得非常的神奇。 然后
我记得他看的方式、他是先你给他看你的指纹，然后他再从你的指纹里面他去找你的纳迪叶，因为他就说可能很多全世界很多人都在同一天生，然后很神奇，他就是先靠你的指纹去搜寻纳迪叶，然后你的纳迪叶找出来，他可能找出一叠，然后他就开始来跟你对资料
啊，对对对，
他就会问说你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
对，
然后如果他就会从你的家人开始确认你的成员，
然后问他，
然后最后讲出你的名字，
对对对，
你家人的名字，对，很神奇哦，
很神奇。
然后因为他必须找到说你是这片叶子是不是你的，所以他就会讲得很详细，就是可能你有几个兄弟姐妹，然后你爸爸妈叫什么，你兄弟姐妹叫什么，做什么工作，就是你先讲一下你大概资料符合之后，确定那是你的叶子，然后他再从里面讲下去，然后他里面有包括很多过部分，像刚令说的健康部分，他可能也会讲到你的子女啊，你的事业啊，你的感情，或是甚至是你个人专属的图腾是什么，你灵魂的图腾是什么，
对对对，
然后还有你的前世，或是你有没有来世，他说里面都会，因为我记得那个 Kash 他就说他这辈子是他最后一世，
对，
然后他就把他的叶子送给他，
对对对，对，很神奇的一个占星术，我觉得它里面还有讲到一个，好像对，它里面还有讲到一个是那片叶子是空白的，然后是他问了问题之后，然后答案才会显示在那个叶子上面，你记得吗？你记得那一段吗？
这段我忘了。
对，我那时候看的时候觉得超神奇的，就是感觉那片叶子是有生命的，他然后他就问了一个问题，然后叶子上面就显示了他的答案，他问题的答案，然后过一会之后又消失了，这样子。就好像魔法哦。
而且它里面一样都是用梵文写的
哦，对，
它就是要专门的人才解得出来。
对，这也是很难找到自己叶子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第一你要会印度占星学的，然后第二你要会那个梵文，不太好找。但是它里面对它里面有介绍到他们反而后来好像成立自己一个组织。就是 Kashin，
对，
他就跟他的 Guru 合作，然后帮亚洲人，就很多华人、台湾人、中国人，找他们的叶子。但是我记得 Juno， 你是不是有跟他们联络？跟他们
之前看完书的时候很久，就2018年的时候我报名，但是到现在我没有收到任何讯息。
对，可能就是没有缘，就缘分还没到。
真的真的要因缘聚会。然后后来他是在高雄，
对，
因为那个 Kash 是在高雄，然后他因为我有在 follow 他的脸书，然后我就好像是前年，就是疫情爆发之前，我还有看他 po 有邀请他的咕噜来，然后之后在台北也有一个纳迪叶的一个组织也在那边
哦，
我后来才知道，但是听说纳迪叶的解读费用非常高，但是具体多高我还不知道，我只要听说很高这样。
不知道在对啊，不知道在印度就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就是后来又有点商业化了，就不知道在印度里面，在印度当地收费是不是这么高？对，
因为他需要翻译嘛，就是从梵文到英文，然后再从英文到
中文，
如果是就是我们要去解读的话，这样。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想要知道自己灵魂蓝图的话，可以去看看；或是很喜欢算命的话，可以去看看。对，
或是有人去尝试纳迪叶之后，请跟我们分享。
对，拜托，我超想要听的，很神奇。
真的，
对，那就是今天这几本书跟大家分享。对，好，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边。Juno 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没有了。
好，那就反正大家就期待下礼拜换 Juno 跟我们分享 他的书单。那如果大家有纳迪叶的经验，或是算命，或是任何有趣的经验，或是什么不错的书单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可以到我们的脸书或是 Instagram 疗愈零时差留言。那如果你想要继续支持我们节目的话，你可以透过赞助的方式，或是帮我们五星留言。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咯，下礼拜见，
先这样咯，拜拜
拜拜。